主后2000年6月23至30日，北美大湖区华语成全训练第13篇，活在培育真孩子运行的运作里二。
我们中间的诗歌啊，大多都很属灵，很高昂。早晨唱的一首啊，就是我今躺卧在祭坛，不敢稍微动弹，那是很少有的。一般的诗歌都是一唱啊，都好像每一个人都属神。因为这样啊，我们写了很多诗啊，都是说到人的软弱的。这一首诗就是说到人的软弱的。这个我何等羡慕，我就是那凡祭，我自从母腹，你已分别我归你。你说陈弟兄啊，你有没有感觉从母腹主就把你分别出来了？这个每一个圣徒，特别爱主奉献的，都要有这种领会。主啊，从我在母腹里，你就把我分别出来了。你曾将我当作头生的上好啊，好叫我成灰，能使你全心满意。归你干什么呢？烧干净为止。他不是做工的，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凡祭。然后怎样呢？主不知我是何时偏离，你祝福我的恩，引领我的手，今夜是收回。那个恩好像没有了，那个手好像没有了，所以这样呢，我今叹息在黑暗里。这个词啊，这个我写的诗差不多都是词配调，我不会写什么诗啊，然后请姊妹配调，都是姊妹给我一个调。我想问一下，琼薇姊妹啊，在不在啊？啊？什么？负责是他写的吧？这个调是他写的是吧？嗯，这个姊妹很能写啊。他这个词配这个调配得很好。你比如说我今叹息在海里，那个词嗦啦哆哆哆瑞西瑞哆，你看我今叹息在黑暗里，你看那个感觉啊，很忧伤啊，能不能清楚啊？然后呢，主我今在芦苇中懊悔我的一切不真不服不义。你看我讲对不对？为什么你不是凡祭啊？是因为你不真不服不义。求你再用你爱把我捡起，然后归于你，这就配得很好。归于你，那个空一下，然后再说结束是圣洁凡祭。第二节啊，我何等羡慕能成馨香之气。馨香之气就是凡祭的结果，一个凡祭让主来烧，烧成啊馨香之气。然后这样呢，让我爱一生劳苦却没有痕迹，这就是气，气没有痕迹的，这个是那个最高的奉献。许多人愿意为主做许多，但是想留下一些，这个留下一些啊，会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最大的一个试探。在这里我看那个胜过这个试探的是斯伯克，斯伯克他就是爱一生劳苦没有痕迹，我走了就走了，我的知识放在这儿，求主来使用。然后怎样呢？你曾为我定下这上好心意啊！这个诗歌是我16年以前写的，那我还多多少少啊，虽然也不年轻了，还不是这么老。那个16年以前呢，我就是都50岁啊，还不到50岁，40多岁啊，40多岁，还相当是个青年人呢，啊。那个时候我想我里面有一种认识，我们这一生啊应该就是一个气，让主满足就好了。所以你曾为我定下这上好的心意啊，要我成灰尘，一无可再被记忆，烧光了，好像没有人知道你。然后怎样呢？主啊，不知我是何时印心啊，你盼望我的心，期望我的情。你注意那些都是很有感觉的。今也是失去，我今悲哀在软弱里。主啊，我怎么还想替你做工啊？这是人的软弱了，能不能清楚呢？这我今在芦苇中懊悔我的一切刚硬顽固悖逆。吴总，你看我讲对不对？这是不是我们呢？这刚硬顽固悖逆，求主啊再用，求你再用你爱把我捡起归于你啊，是馨香之气，这是凡祭了。然后怎样呢？就是赎祭了，一共不是5个祭吗？赎罪祭我们没有份，我们不能讲我何等羡慕就是那赎罪祭，这是只有主才能做的。赎愆祭我们也没有份， 我们也不能说主啊，我何等羡慕是那赎愆祭，只有主是我们的赎罪祭、赎愆祭。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啊，我们要成为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何等羡慕，就是美德素祭。素祭是把人性的美德活出来的，活出神圣洁人性啊，在这祭居日里，这话是很有诗意的。活出圣洁的人性，在这祭居日里，我知这就是你的切切心意。怎么样呢？要我活出你，掉了一个字啊，那贞洁健刚的你，有一个那，所以要不然你这个字对不起来了。要我活出你，那贞洁健刚的你，懂不懂？这个素祭就是把主啊活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主我不知是何时失迷，你看下面两句话多好，你殷殷的祝福，切切的叮咛，好像主说啊，不要失败，不要失败，我们呢就是不听话。所以这里说主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失迷，你殷殷的祝福，切切的叮咛，今也是沉寂。主说我不再跟你说话了，你要走你就走你的路吧，今也是沉寂。所以这样呢，我已经羞愧在失败里，我失败了，能不能清楚呢？我没有活出啊那个这个素祭的生活。然后这样呢，主啊，我今在芦荟中懊悔，懊悔我的一切啊任性放荡随意。你知道跟随主的人呢、啊、这个小心呢、啊、有时候不小心，不是顽固啊，不是悖逆啊，这是任性啊。我就是要这样活，我就要这样走，我的路就是这么决定，我要这样来。所以这样呢，这懊悔我的一切啊任性放荡随意，求你再用你来把我捡起啊，归于你是美德素祭。那再下面一个，我何等羡慕啊，就是那平安祭。什么叫平安祭呢？与你面对面，没有些许的距离。他都是给他下定义的。你怎么知道你是个平安祭呢？我和主面对面，没有距离，你就是平安呢，作王在我心里。这个主在我们里面做王了，平安就来了。每一行动气息与你都有默契。你看这个生活好不好？这个生活真是高啊啊！这个你就是平安，作王在你，在我心里。每一行动气息与你都有默契。但是这样呢，主啊，我不知是何时啊远离。然后呢，你生命的气息，谆谆的爱语啊，今也是隐秘。你注意啊，跟随主会有这些经历，就是好像你还是很爱主，但是你自己知道和主有了问题了，别人可能都不知道，你自己知道。所以啊，主啊，你生命的气息，谆谆的爱语啊，今也是隐秘，我今挣扎在无意里。本来不是每一个行动气息啊都和你有默契吗？现在主不见了，我要自己活了。当我要自己活的时候，这个平安就没有了，所以我就挣扎在无意里。主，我今在芦荟中懊悔啊，懊悔我的一切自恃、自满、自利。这三个词啊，都是定这个来告诉你，为什么你会失去了燔祭，为什么你会失去了成为馨香之气，为什么你不能是美德素祭。这个是为什么你不能啊是那个平安祭呢？因为你是自恃、自满。那最厉害的就是自立，你自己要做主了。所以求你主啊，求你啊，再用你爱把我捡起，叫我再归于你啊，是那平安祭。能不能清楚啊？这个调你若会啊，这个调是个很美的调，调很美，这个词飞得非常好，几乎那个该句点呢、啊、就是一个什么字啊，这个比如说归于你，然后停一下，那就很有感觉。还有啊，就是那个中间那一句啊，这个我今叹息在黑暗里，然后这样呢，我今是不是都有啊？我今悲哀在软弱里，我今羞愧在失败里，我今挣扎在无意里，能不能听到？都是非常有感觉，跟那个调啊配得非常甜。那好了，现在我们不能唱，没有时间唱，就晚上再试试看，也许就熟一点呢，能唱出那个感觉来。现在我们就要来看这个 纲要了。这个纲要啊，这个培育真孩子必须是什么？早上我们不是这个第一节我们不说过吗？在你要来学习啊服侍人的时候，你要注意生命，要注意丰富，要注意运作，是不是呢？那现在我要来啊真正做一个服侍的人。一个服侍的人呢，就一定是一个培育真孩子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不是人数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；不是工作大小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；不是这个工作有成就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这个如果说人数，我们今天在主的恢复或者在众召会中，这个除了大陆以外几乎没有人数，能不能清楚？今天在美国这个差不多的召会都是少于百人的召会，这个到一到上百人呢就是一个中型召会了，差不多召会都非常的小，人数少不可耻，这个人数人没有程度可耻。就是我在我的服侍的召会，我服侍召会就80人，不可耻，80人都是做礼拜的，可耻。那我服侍地方有8000人，没有荣耀，8000人都是做礼拜的，可耻。但是若是我服侍有8000人，8000人呢是有数值的，是有层次的，这荣耀。80人是有数值的，有层次的，也荣耀。所以你要注意啊，我们一开头来服侍啊，第一个摸着的还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还是你如何。这个培育真孩子，这个人你必须要健康。要怎样健康呢？我告诉你，有这些东西啊，你必须啊是一个有意向的人。能不能想第一个啊，这个意啊，意是田呢、啊、下面一个供啊，必须是有意向有启示，是不是？第二个呢，你必须是有托付。第三个呢，你必须是有丰富。第四个呢，你必须是有经历。第五个呢，你必须会有勤勉的劳苦。然后第六个呢，你必须成熟。这到了这些以后啊，你才能与神同工，就是说神要做什么我做什么。一说到这个人，你注意啊，说到这个人，他一点不说啊你要聚会，你要爱主，你要做礼拜。他说到这个人呢，一下就说到6个东西。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人呢、啊、这个能够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？那我再说啊，这一切都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怎样有一项才叫有一项，是相对的。怎样有托付才叫有托付，是相对的。能不能清楚？怎样丰富才算真丰富，是相对的。但是呢，你不能离开这些。我不能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没有意向，我不能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没有托付，我不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没有丰富，不可能的。我要服侍主，我一定啊是要有一个有意向有启示，然后这个根据意向启示呢就产生托付。这个托付呢，这个是你一生的中心。这个托付呢是根据你的丰富，是根据你的经历，是根据你的勤勉，也根据你的成熟，或者说勤勉成熟啊来实化这个托付。意向带进托付，丰富经历这个产生这个托付，或者托住这个托付，勤勉成熟呢带进这个托付。你这个人呢要服侍主，先要成为有托付的人。那我回来说，譬如说这个托付，什么叫做托付？托付就成为啊在你里面那个生命本能里面那个责任。就好像啊这个儿女永远是父母的托付，能不能清楚啊？这个孩子生下来了，这个父母啊自然感觉有托付。这个在美国有些孩子啊，这个有些这个美，特别是美国人，这个结婚的很早，16、17岁就结婚了。有一个弟兄36岁，他告诉我这个感谢主啊，我第二个孙子就要出来了。我听了吓一跳，还是个弟兄，不是个姊妹。我说你几岁啊？他说我36，我就不敢再讲了，因为再讲我就不知道怎么讲。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啊，他16岁，他16岁、17岁，有的姊妹啊就有了，不是有的这个女士啊就有了孩子了。 他不会因为说我十六岁，我自己还需要玩呢，都能十六岁是一个该玩的时候啊，我还要这个享受啊这个青春呢，他没有。他有了这孩子呢，这孩子立刻就成为托付了。孩子聪明，他有使命感；孩子不聪明，也有使命感。能不能？这是我的托付，我这个人呢，要为着我的孩子来活，成为托付。这个托付啊，是在生命里面、本能里面一种使命。从哪来呢？从意象来。你这个意象，你看见了。你所看见的在你身上实化了，这个实化的结果呢，就成为一个托付了。我看见你嫉妒了，我看见你召会了，我看见主的可爱了，我看见主的丰富了，我看见主的超越了，我看见主的属天了，我看见主的得胜了。这个东西给我在意象里摸着了，看见了，启示了，得着了，享受了，经历了，立刻这些东西就成为我的托付了。我觉得主啊，这些东西啊，一定要进到人的身上去，这些东西一定要进到人的里面去。这个托付一来呀，其他一切都不重要。我这女儿，她这个读这个读书读得好，这个她先是读一个博士，然后再读一个医学博士。她现在在读这个医学博士的时候，她讲个事很有意思。她说我们这些女孩子啊，女生啊，来在一起，来在一起啊，有些已经结婚了，有些有孩子了。她说有些很奇。他这个不太懂啊，他也是刚结婚没有多久，还是很奇怪的 comments。他说有这个女医生就讲了，他说哎呀，我现在有了孩子了，有了孩子以后啊，我就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做医生了，医学博士还没有拿到了，懂不懂？还在那个做这个要做 intern 啊，或者要到医院去见习啊。他这一生规划，规划什么？就是要做医生。特别他们这个 group 啊，他都是MD PhD 七年的一个 program， 这个进去啊，这个进去啊很难进的，进去后完全是奖学金。这个，所以我这个女儿啊，读书没有这个医这个读这个医学院的读博士啊，都是这个政府给她钱，完全靠这个奖学金。好了，这一生规划呀，就是要这个。到结婚还不觉得，到结婚还觉得说，哎，我也可以做医生，然后我也可以有个好丈夫。等到有孩子以后啊，这个话就变了，哎，我就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做医生了，或者呢，我就不知道啊，我还能不能啊做一个某一种的医生了，或者我就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啊做一个全世界的医生了。There maybe I should be half time， 只上半天班，看几个小时病人就可以了，赚点钱养活。这个帮助这个丈夫的收入，养这个家就可以了。好像这个人呢改变了，为什么改变呢？因为这个人呢，他以前有个意向，这个意向啊，做医生。这些人都是豪气干云呐，懂不懂？刚刚大学毕业，然后或者做一点事，一考通过了这个 MD PhD 了，政府告诉你，你有个奖学金大概30万呢。这个30万这个奖学金，对不对？不仅你的学费全免，还有生活费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这个奖学金来，拿这个人马上感觉将来我什么都有，我又是 PhD， 我又是 MD， 你看了不起啊！但是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意向啊改变了，从一种的生活前途改变成了他的孩子了，孩子成为那个意向。我这个人呢，控制我的不再是我有什么前途了，不再是我能做什么事业了，而成为什么呢？这个我呀，现在啊，要为我的这个孩子活了。当然，我这个女儿啊是个特殊的 case，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讲她，她也不要介意。我还很少见一个人呢，嫁了丈夫，丈夫成为异象。我见很多人嫁了丈夫，爱丈夫爱得一塌糊涂。但是丈夫不是意向，他该读书还是读书，该做事还是做事，都是有了孩子以后才把那个丢了，懂不懂？我这个女儿嫁了丈夫，丈夫就成意向，还跟我讲，哎，这个我的丈夫是全世界，我也要全世界。我说很好嘛，那么你也全世界嘛，没有不好嘛。我里面没有感觉，哎，你是 PhD 拿到了，马上就要 MD 了，你这个太可惜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全世界没有一件事比富士主更重要。我这个女婿是哈佛的博士，他说要全世界，我说阿门。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？唯一可惜就是他是个美国人，不会讲中文。 他是中国人，我更是兴奋，我就觉得这个人我要把他送大陆去。现在不能送，现在不能送，语言不通。我告诉你啊，服侍真好。哎，我女儿也看见异象，说爸爸呀，这个你看他这个全世界呢，我也要全世界呢。我说好，那就全世界嘛。大概他想想又不对了，又不全世界了，那就叫什么呢？一腔不清楚。你看你们不是常常一腔不清楚吗？有时候感动了，流着眼泪啊啊！哎，后来想想又不大对了。要等到什么呢？要等到孩子来了。这个孩子一来呀，很少一腔不清楚的。若是果然还有人一腔不清楚啊，那就是禽兽。我这不随便讲啊，若是一个人，一个姊妹，你说那爸爸嘞，这是神造人的天性啊，是不一样的呀。那个这个好像是 US News 前几期，才有一篇呢、啊、讲这个 strong 不是 strong woman 叫做什么，可能是不是 strong man， 可能是 strong woman。我那一期我们有读到，我这个因为有常常不在嘛。这个杂志来了就丢到一边去了。那这是前一期，我人回到克利夫兰了，我就翻翻这个 letter of response， 懂不懂？他不是每一这个主要的这个 message 啊，第二期都会有很多人有反应吗？有一个反应很有意思，说那个强人，那个女强人呢、啊，最怕别人问的他，那么你一天到晚在办公室，你孩子怎么办？他就说了，他说我回答了，哎，我很快乐，我终于把他打过去了。那个人就在信上讲了，那你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？你生这个孩子你就有这个责任，你不可你可以打过去，你孩子怎么办？懂不懂啊？那个骂的我很痛快，我觉得很痛快，该骂，赚钱赚糊涂了，儿女都不要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，主在我们，你说对不起啊，你要理我，就说不是说姊妹不可以去做事，但是姊妹不可以牺牲儿女，懂不懂这意思啊？我的姊妹也做事，赚的钱跟我一样多，我们两个都做事，那时候我们很有钱，因为两个人都做事，没有孩子。有了孩子以后，他就告诉了我不想做事了，这跟他天性有关，他本来就不想做事的，懂不懂？但是他说不想做事了，我马上阿门。为什么阿门呢？他是妈妈嘛，这个孩子需要好好的照顾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开头意向可能不清楚，是丈夫，到后来成为孩子以后啊，这个孩子就非常实际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看见主了，碰见主了，遇见到主了，享受到主了。因着这个看见主、遇见主、享受到主、碰见主、经历了主、得着了主，在你身上啊，会自然产生一个东西啊，是生命的本能。这个是神圣生命的本能，这个本能啊，叫你非常愿意去救一个灵魂。这个本能啊，叫你非常愿意啊，照顾一个弟兄，照顾一个姊妹。这个本能啊，叫你觉得和圣徒在一起，帮助圣徒，把你从主所领受的供述给他们，成为一个非常有福的事。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就成为你的托付了。我拿不掉，有一个东西在我身上，我拿不掉，我必须要有这一个。能不能清楚呢？我要有这些啊，这个占据我了，就好像啊，这个。孩子一来，是不是这个父母的生活呀，不能要婴儿跟着父母来调整，父母要生活要因着婴儿来调整。我这看得很有意思，这个王立群令，我想他也不介意我讲他，他跟他姊妹都是特别能干的，特别能干，什么到他们手里都做得了。这个弟兄也是爱主，绝对。王立群不是在不在？跑哪儿去了啊？哦，在那儿，对，这个弟兄爱主，绝对奉献，能力强。哎呀，这个他这个夫妇照顾一个姊妹之家，多少个小姊妹，照顾姊妹之家就叫做照顾头痛之家。弟兄就是爷爷就完了，弟兄爷爷，懂不懂？晚上不回来了或者怎样了，打球打得满身汗臭，就这些玩意儿。这个姊妹呀、啊，哎呀，两个人在一起为着一根针吵起来了，为一条线都不知道干什么的。我看他们两个弟夫妇两个人照顾那姊妹之家，照顾得真好。然后他们去二会说服侍得真好，一直等到什么呢？等到 number three come， 老三来了，是不是？是老三吧？老三来了，这老三一来呀、啊，妈妈没有功用了，在教会中啊没有功用了， 懂我这个没有功用，不是绝对没有功用，是相对的没有功用。本来很有用啊，有他在，就多少姊妹就照顾到了。这现在啊，没有功用了。我今天看见那个没有功用的源头啊，个胖小子。哦，你抱抱他，好重啊！我就跟他妈妈讲，我说你这个抱他不简单呐、啊，这个我抱在手里，怎么这么重，这么大，多大了？8个月，哇，这看起来像1岁多呀。女孩对不对？男孩啊，男孩怎么跳人跳这么凶啊？他不要我，他不喜欢老人。我想，昨天我已经试着去讨他欢喜，他也不要。今天给我骗到手了，抱到手马上就走了。大家看我这个脸呢、啊，老他不喜欢。这可能啊，这个小孩喜欢的这个干净的脸，老人脸不干净。好了，管他的，我先告诉你啊，这个我看这个妈妈整个人到这个孩子上去了。对不对？对，对，你不要说，哎呀，主的恢复大典都不要孩子，好照顾弟兄姊妹，这是胡说八道的。不仅要有孩子，要把孩子放在第一，因为那是神给你的托付。这个托付啊，是生命的本能。那怎样呢？你要认识啊，属灵上原则是一样的。你今天呢，这个有一个本能，这个神呢、啊。给你看见一些，摸着一些，享受到一些，经历到一些，这些东西啊，成为你的一份呢、啊。这个一份呢、啊，发展出一个本能来，叫你怎样呢？叫你传福音，叫你啊带人得救，叫你啊帮助人爱主，叫你啊帮助人成长。你越做这些啊，你里面越觉得窝心，就是得其所在。这我该做的就是这些，因为这是我的托付。但这个托付，我告诉你啊。16岁的妈妈带孩子跟30岁妈妈带孩子她就是不一样，懂不懂的意思啊？因为16岁她不老练嘛，30岁老练嘛。你看我这个抱大过4个孩子，现在一个小 baby 到我手里左摇右摇，丢丢甩甩都没问题。有时候这个妈妈很紧张啊，我把她抱来这么一晃，哎呦，这妈妈在那儿，我在想你这个傻，我是很丰富的呀，哪像你啊。我的弟弟第一个小孩了，不敢抱。我就跟他说：“你抱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不抱永远不抱。”我不敢抱，掉下去怎么办？后来我把他那个孩子抱在手里晃晃。来，我给你。他说：“好，来。”他，哎，怎么一摆，整个肌肉都硬起来了。我就跟他讲啊，我这个孩子啊，一点没有享受。你是软的，活的，你孩子真享受。你像那个一。也不是，这就是好像我礼拜三那个探望一样，你要我去探望，好，我去。哎，那可怜的新人呐、啊，可怜的年轻弟兄姊妹啊，那可就受你们的罪了。所以你要懂啊，这个托付啊是需要丰富的。你没有这个丰富，你这个托付做不好的。不是说没有托付，但这个托付啊，好像是话呀，很累。还有这样呢，是需要经历的，经历越多越好。这个1岁多的孩子刚刚脚有点硬，你试试看，你下次端着他2个脚叫他站起来，他第一次学习站那个手啊，又怕倒下来嘛，那才有味道了，那应该照相，甚至应该做录影，将来啊，等你老年的孩子长大了，给你的孙子看，这是你爷爷抱爸爸那个味道。他要经历，你不要那说，哎呀，这个我赚钱都赚得累死了，哎，来养这个孩子，你这个讨债鬼。我们中国人不是喜欢骂小孩吗？骂小孩就是什么不孝的逆子，讨债鬼，多头鬼，多头鬼懂不懂？多了你这么一个，不应该有你，多头鬼，还有什么鬼？我也忘了。所以我记得以前我挨骂的时候是一大串什么什么什么，他也不是真的，就自然就出来了。这是中国人的家风啊，现在这个家风慢慢没有了，因为都是一个孩子，一个孩子6个人宠。6个人，说不定还是8个人宠，懂不懂？父亲宠，母亲宠，祖母宠，祖父宠，外祖父宠，外祖母宠，一个孩子六个人宠，将来这些孩子长大结婚不吵架，那才古怪了。2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一辈子，懂不懂的意思啊？从小就是自我中心，这个一个孩子的缺点呢、啊，那个孩子成长啊不健康了。懂不懂？父母啊都放在这儿，外祖父母都放在这儿，祖父母都放在这儿，变饱了。好了，那我跟你讲了，哎，那个成长孩子经历丰富一点， 只有一个儿子带不好的，孩子多带得好，兄弟多长得好，我八个，我这长得真愉快。我长成长的过程啊，六个兄弟，两个姐妹，两个妹妹，两个哥哥，还有三个弟弟，孩子，还有三个弟弟，对啊，六个兄弟嘛，是吧？两个哥哥，三个弟弟，两个妹妹，哎呀，那个长得真愉快。为什么呢？所以你培养你要注意啊，这个你要丰富，还要蛮有精力，在这个过程里要学习勤勉，懒不得的。我的这个印象很深呢、啊。这个父母有很多地方是叫你觉得不了解的，但是有些地方是很感你感动的。我记得我在郑州，河南郑州啊，那时候我们呢没有这个什么电灯，好像每天晚上用这个一个煤油灯啊，就上面一个灯罩尖尖的，然后圆下来啊。这个煤油灯，我爸爸大概发明一个，找到一个方法，用那个煤油灯煮蛋，懂不懂？他每天晚上啊，大概几点钟他知道的，他会起来，然后呢就放一个小盘子在上面，放几个蛋，那大概是放三个蛋，因为我们三个人上学嘛。第二天一早我们上学呢，每个人带个蛋，他这个叫勤勉，他不会讲，哎，那里有牛奶有碎肉，自己倒了吃了，我要睡了。现在的父母常常是这样，懂不懂？那里有 cereal， 那里有牛奶，哎，快喝了。我父亲这个我还一直不能忘，现在一直到现在，我的老父亲快100岁了，我见到他还会想到他以前呢，那很神奇一个军人呢、啊，我还记得他给我煮蛋那个味道。他怎么煮我不知道，我都睡觉嘛。但我还记得早晨拿那个蛋，问他怎么了，他就给我讲，大概是几点钟煮，煮到你们早晨上学正好，不熟。懂不懂？不过分老，不过分嫩，正好。那我们每个人上学呢，拿个蛋把它吃了走，然后怎样呢？就买这个碧花生。恐怕你们都不知道什么叫碧花生。你知道什么叫碧花生呢、啊？这是河南的、啊。碧花生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花生啊，不是两个两个的，那是那个好好的花生，就是剩下的那个渣子，好像没有长好，所以里面的花生很小，都是一个一个的。哎呦，真香！就说花生，没有花生比那个更好吃的。你在那给他大概多少钱？我不记得了。你给他，然后你把口袋打开，那个卖花生的就一把往里装，往里装，装满了就一路吃，吃个蛋，吃花生上学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人的成长啊是这样照顾出来的。我那个老父亲那种勤勉，懂不懂？老父亲呢、啊，他不需要嘛。其实我们家有佣人呢、啊。他就告诉佣人，这几个孩子上学，给他们煎个蛋不就完了？他自己起来煮这个蛋，这样我们就不花时间吗？能不能行啊？因为这个小孩懒嘛，你要做饭实在没有耐心，拿个蛋走他就可以。哎，这个勤勉还要怎样呢？有一种成熟。你看我这个带大四个孩子，当然老大主先把他接去了，这是主，我们不能说什么。我看那个老四最幸福。这个老大有时候我想想，哎呀，他小时候我打呀，管呢、啊，这个老师完全没有，他就父亲成熟，对事情看得都很透，对人生对什么没有什么，那个好像长了一路长下来，当然他也经过那个冲击啊，因为家里有这个变故啊，那孩子冲击是非常大，所以他这个成长的过程并不容易，但那个父亲非常懂怎么去安慰他，怎么去抱他，怎么扶持他，懂不懂？怎么跟他说话？那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，我们父女是分不开的。我没有他，我就觉得非常难过；他没有我，他也觉得非常有压力，因为家里有这个大的变故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成熟，你的成熟是你所服侍的人的福气，能不能清楚？那你有这些了，你就与神同工啊，他是非常的自然。那这个清楚了，现在我和你念一下这个纲要就可以啊。这个培育真孩子的人必须是一个什么呢？意向加上意向，启示加上启示的人。你要有意向，要有启示，然后怎么呢？根据你的意向和启示啊，你就成为一个蛮有新鲜托付的人。我再说，这托付是因为你得着神圣生命了，在生命里又看见了，成为你的意向了，这个生命会生发出一种本能来， 这个本能会催促你，所以成为什么呢？成为一种使命了。就好像父母把儿女养大是一个使命，就好像有一个全世界的弟兄，他说我有点债务，我说，他说我这个经济啊，我问他，我说弟兄啊，这个经济有没有？因为我看他有时候有压力，我说弟兄，你是不是经济有为难呢、啊？这全世界对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。那么他说没有，都可以，就是一点债务。我说你什么债务？他说我跟我的姊妹，就他妻子啊，我们定了主意了，每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啊，他们的债我负，我们负责。懂不懂？他这个做读大学不有 student loan 吗？这个学这个，他觉得是他的使命。这个在美国人中很少，我想是受中国人的影响。中国父母不愿意儿女大学毕业，做事第一件事先还债，他这个起头就起得不好了。都愿意说你一起头你就好好的起头了，做你的事业了，懂不懂的意思？这个学费啊父母出，如果父母不能出，跟政府借债了，不是个 student loan 吗？学生贷款呢，父母来还，这是个使命。你要注意啊，这个使命啊，我愿意加几个小点。第一个，请你写一写，这个托付他一定是有目的的，就好像你看见孩子，我要他大学毕业，或者我要他成才，他是一个使命啊，这个使命是有目的的。那么呢，或者孩子身体不好，我先要他身体好，那再说别的，能不能清楚？还有一个。父亲他也，我就讲这个成熟了，是我很好跟我配的很好的一个美国弟兄，他这个最小的呀，这个有一天从外面回来，我在他家里，满身是泥巴，我说他去做什么运动啊？他的父亲没有打这个运动，打得很有意思，他说啊，我长了这么年纪以后我懂了，所以我鼓励孩子尽量玩，这一生就是这样享受吧。他说也有他的道理哦，也有他的道理啊。到后来，这个孩子跟他老大、老二也没有什么不同，懂不懂那意思啊？老大就打，通常老大被打了，因为这个父母太年轻，没事干的打孩子。这个老二会好一点，老三、老四越小越有福。那无论怎样，他都有一个目的。没有，我叫他玩，为什么叫他玩？他说 ：“I want him to enjoy life。”我要叫他享受人生。因为他大概挣扎了，也看着孩子长了，慢慢就领会了，差别不大的，懂不懂？我是哈佛毕业的，我是 Cleveland State 毕业的，到后来还是这个人。当然你可以进哈佛，不要进 Cleveland State。就我说有三个大学，四个大学，对不起，四个大学，可以进这四个大学一定要进，这是为着父母。哈佛、Princeton、耶鲁跟 Stanford， 这四个大学不能进，其他大学差别不远。因为这四个大学 unique， 它有特点的，有一些东西是别的大学学不到的，你一定要进这样的大学才能学得到。能不能听说？这个大学不进，你说我进的 Case 跟 Cleveland State 没有什么不同，我进 Rutgers 跟 New Jersey State University 大概也没有什么不同。你可能觉得 Rutgers 好一点，这是你觉得。到后来这样的还是你这个人。那无论如何，你要有目的。比如说我跟我的小女儿。我讲得很清楚，我说你可以进 one of the four 这四个大学，我说我尽量陪你进去，我扶持你。你不能进四个大学 ，all the universities is the same。后来他不进到 Princeton 去了吗？就进到 Princeton 了，现在很后悔，他很后悔，嫌他太小了，选择什么都不够多，那就是我们那时候考虑啊不够周全，懂不懂这个选择科系什么都太少。不够多，但无论如何呢，他是有个目的的。那从小你培养他，不是说哎呀他一直第一名，一直第一名，第一名没有不算什么嘛，啊一直 straight 也不算什么。你到底要他成为什么？我的儿子，因为他成长的过程啊，对不起，这个杂事就说多了。因为他成长的过程啊，我这个大孩子过去，不是生病，他有五年呢。我很少顾到老二，那个心都在老大上，还有在教会上。那个时候教会正好是风波的时候，我知道不摆在里面是不得了的，这个很少人了解什么孩子病了什么，很少人了解，所以我就摆在教会生活里，摆在这个我这个老大的身上，摆在教会生活的时候，盼望教会能够蒙保守，这个不要出大的差错， 摆在这个孩子身上，就盼望他病啊能够好。我那老二几乎没管，所以他很可怜的。他这个读啊，读到这个 Cleveland State 读完了，读他去读，人很聪明。他跟我讲，我没有意思，读这个没有意思。我说我没有意思，他说像一个高中一样上他干什么？他跟我一样，我在大学读书不上课的，他也不上课。我看着有哪一父之风啊？两个人都糊里糊涂毕业的，也都不是高分毕业，因为你不上课嘛，都是 B 啊。他也是个 B student。然后完了以后，没有在找事了。还有一个他一个 cousin 给他一个电脑店呢，修电脑找那么个事。哎呀，他去那个时候，我一面感觉哎应该做点事，一面感觉主啊我真是对他不起，主啊这个做父亲呢没有好好顾他，求你赦免我。但是你不能说什么，你现在这青年人这个个性，你哪能说什么？有一天突然打个电话来，说爸爸，我的妹妹现在读医学院，我的 cousin 也读医学院，只有我在搞电脑，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，你看我怎么办？哎，我接那个电话，我里面感觉主啊，我再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个电话。我告诉他，我这个周末有特会，我特会完我就来看你，我马上就特会完就飞过去，啊，我跟他吃饭，那是我是横在主面前。第二天，我说你去上班吧。我到这个大学啊，那里有个 Tulsa University of Tulsa 是个私立大学，他在 Oklahoma Tulsa 做事。我说我到学校去给你走走去，我就到学校找 Graduate School， 我跟他谈。我很少那么属灵，这是为着我的孩子，那真属灵。那时候我百分之百，我可以说百分之百，我活在灵里。主啊，到底怎么办？主啊，我亏欠我这个孩子，求你给我补回来，懂不懂？那个感觉啊。主啊，真认真，怎么谈没有主，懂不懂？那个人也很热忱，哎，这个计划好不好？这个好不好？那个好不好？没有主，最后谈了一个勉强可以。我说也许可以做这个，大概经过一个什么 program 就会怎样？也许我说我跟我的儿子谈一谈，看他愿不愿意。我走出来啊，一点没有主的同在，我就在校园走，一边走，一边就呼喊主：主啊，求你给我补回来，我亏欠他。多不多啊？哎，走到个法学院，我想我那儿子这个成绩啊，不可能念法学院的，而这里面感觉应该进去，我就进去谈一谈。一坐在那儿，主的同在非常强烈，主的同在啊，我知道就是这个。那都不要怎么谈呢，就是感觉是这个。我后来就告诉我的孩子啊，你试试看考法学院呢。那我就买一本那个法学院那个入学书啊，我说你答答这个问题看，一答一对错了，再一答一对又错了，哎，我说这个他没有这个份呐、啊，他就又看看，他说我懂为什么错了，但是我懂为什么错了，我觉得还有希望，那是主怜悯了，只有六周啊，立那个考试啊，他有一个要进法学院要经过一个考试的，只有六周，我说你快快找一个补习学校看看能不能教你这个。他说我们一打电话找到了就开学，他去补了六周，考完了打个电话给我，爸爸，我现在拿到一个 University of Tulsa 全额的奖学金，大概考的成绩太好了，全额奖学金，你看好不好？读了一年打个电话给我，爸爸，这学校不行，我要转到 case 来，那奖学金就没有了， case 一年要20000多，事实上 case 也给他奖学金，他不要，但是不是全额，懂不懂？给他多少钱一个月，他不要，一个学期他不要，他说钱少，我就读那个算了。大概读了一年，长人长了。那我也告诉他，我说你要读这个学校，你将来一辈子大概就会在 Oklahoma 了，就出不去了。那一个这么一个州啊，你就在这个州里了，因为这个学校培养的律师大概也只能在这个州里，懂不懂这话？他打电话给我，爸爸，我要到 case 来。我说好，你来嘛，就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主怜悯啊，等到后来他毕业了什么，后来他做一个事，他说爸爸，我现在做事这个 firm 都是哈佛毕业的，懂不懂？他说我很奇怪，怎么会找一个 case graduate， 就是怎么会找到他，他说很奇怪。我为什么和你做这些见证啊？这是你的孩子，你千万不要说我把他交给主了，你把他交给主了还是你的责任， 一面你必须把它交给主，一面你还得为着他的利益，为着他的好处奋斗挣扎。你总盼望你的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，最好的培养，合适的成长。你不能在这里随便的培养孩子啊，等你要照顾你的孩子是一样的，就像我们照顾我们的孩子是蛮有目的的，是不是？那你培养你的孩子也是蛮有目的的。你不要说哎呀感谢主啊，王文义现在又来聚会了，哈利路亚了，然后一个弟兄都是一般不属灵的人，哎呀感谢主，不仅聚会还说阿门呢。你看你一听这一般人这样讲话你就懂了啊，没有一个是培育孩子的，都是做礼拜的，做礼拜的就搞做礼拜的，懂了？哎，你很少感觉哎呀，你看那个弟兄在流泪，今天诗歌摸着他了，唱到这一节他摸着了，好了够了，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了，我就根据看见我这一眼看见他那个眼泪，我这个人就可以把我投资投身在他的身上去了，我要他长，我要他长出来，我要在主手里有用，我要他这个人成为主所使用的一个仆人。你看你这个心态啊完全不一样，能不能清楚？你成为有目的的了，就好像你对你自己孩子不是多少 A 呀、啊，不是读书啊，是这个人要成为什么样一个人的问题。你有目的，不仅是有目的呢，还有啊，你这个托付要很有内涵。有的人托付就是让人聚会，没有内涵。他那个感觉也很简单，我别的不会做，我把人拉到聚会来，朱弟兄他爱不爱做是你的事，拉到聚会是我的事，也没有错，因为他身体各尽其职嘛。但是你就是感觉很肤浅，很肤浅，你自己不愿意长。那别人你也不负责他的长，你自己做礼拜，你别人你也叫他做礼拜，你不仅呢要有目的，还要有内涵，不仅要有内涵呢，还要有盼望。我看见你们夫妇从明星来这啊，对不起，我这个记性不好，弟兄啊，你贵姓啊？啊？连顶啊，对不起，连顶，这夫妇很好一对夫妇。我才观察你们，你们不要介意，昨天你们坐那边是不是？昨天晚上坐那边，我讲到的时候很注意，在说话的时候你们很摸着啊，但是你那个脸啊，脸你那个脸叫我很挂心，也不是长得不好，也不是没有笑，你那个脸不开朗，就说这个属灵东西在你身上还有一个东西没有过去，不开朗。你姊妹对不起啊，你姊妹比你开朗，你姊妹那个脸开朗，你不开朗。你说朱弟，你讲到这些都看得见吗？你不看这些你为什么要讲道？懂不懂？没有一个人是为着道来讲道啊，你是为着圣徒来讲道啊。那你为着圣徒来讲道，你怎么能不看圣徒啊？你不能说哎，我今天这个道讲得真好啊，连主耶稣都欢喜啊。然后呢，然后这是主的事，圣灵的工作，哈利路亚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就是没有目的，没有内涵。要有内涵还要有盼望。你总盼望说，连龙对不起啊，我总盼望你啊好好的长嘛，我总盼望你成为主的祝福嘛。像你这样一个人那个值那个份，你姊妹啊对不起啊，我的感觉是很爱主，会帮助你的。所以啊你起来了，你姊妹更好。对不起啊，你现在可能比你姊妹爱主，但是脸没有那么开。你说你怎么看出来？这个不要讲，说不，有些东西他说不出来的。那你一看陈刘，你就能感觉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他今天做那么多见证啊，感谢主啊，就表示说有一点突破了无敌啊。你们都是太好的弟兄啊，对，你要有目的，要有内涵，还要有盼望。那譬如说连宁，你跟我在这儿，我们聚了一周了嘛，是不是？那你不说，好像是不是弟兄说你八月就要走啊？哎呀，我是盼望你多留，那你一定要走就走了。那我就不希望，有个印象，我参加过一周聚会，那个朱弟兄道也讲得好，那个东西也很有意思。那这是高级的，低级的，哎，这个材料你看，我拿到我那个聚会去讲给人听，大家一定是觉得很轰动，还以为是我的嘞。我不是随便讲哎， 我不随便讲啊，这都不健康了，对不对？我总盼望你连弟兄啊，譬如说再过十年，那我应该还在嘛，才七十多嘛，是不是？那我再见你了，你说哎呀朱老弟兄，那我真是老弟兄了。那连弟兄你也快五十了，那个时候可能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们再见面的时候，我能不能见到一个连弟兄因着这一周长了十年，成为另外一种弟兄了？能不能清楚呢？那个人属灵了，那个人有功用了，那个人在主面前有价值了，那个人君尊起来了，那个人身上有属天的东西出来了。还是我们到一起去讲历史了？哎呀朱弟兄啊，哎呀2000年你讲那个特会真好啊，我好得帮助啊。那问你这十年在干什么？这十年啊在等另外一个特会嘛，懂不懂这话？这个孩养孩子没有说哎呦今天他吃得很好就够了，一直要问他长不长了，健康不健康了，懂不懂？各方面呢，合适不合适？所以啊，当这个托付来的时候，托付是要有目的的，托付是要有内涵的，托付是要有盼望的。然后怎样呢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托付，你的托付会决定你那个孩子的一生。那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。我们不是有说这个车子停在停车场吗？美国这个孩子调皮啊。调皮啊，半夜过来就在每个玻璃上摔鸡蛋，这个鸡蛋呢，这个第二天早晨呢就干了，很难洗的。这个早上又一看呢，他也不打破你的玻璃，每一个玻璃上都是鸡蛋。我们知道谁摔的，我们就去找那个父亲呢，告诉他，请他告诉他孩子不要做了，懂不懂？这个弟兄们到那个家，就住在这后面，到那家里说某某先生啊，你那个孩子啊，这鸡蛋摔在那个玻璃上啊。你这个父亲怎么讲？ You leave my son alone， 我的孩子让我管，我们那个土话，我的孩子让我管，您不要管。哎呀，我听了以后就有感觉，这个父母啊在黑暗里，儿女也在黑暗里，对孩子没有盼望，孩子完了，孩子交给这样的父母就完了，懂不懂？父母是一个喝啤酒看棒球的，这是克利夫兰特点，克利夫兰喝啤酒看棒球，克利夫兰没有别的东西，那习惯了，没事干就看印点，克利夫兰一个个都是印点饭，还好他其他两个球队不好，如果三个球队都好那还不得了，现在印点也不好了，今年听说也不好，但无论如何大家就是喝啤酒看棒球，父亲喝啤酒看棒球，儿子也是喝啤酒看棒球，看了多少代都是喝啤酒看棒球，没有出息的爸爸带着没有出息的儿子。你那个我刚刚说的啊，我有个托付，这个托付带进目的，带进内涵，带进盼望，但那个托付的实质啊，会决定他的将来的。你对他有一个合适的盼望，懂不懂那个合适啊？他是一两银子，一份天分，你不要去盼望他做使徒嘛，不是要他的命啊，对不对？有的地方就怪他，我们那地方没有人会讲，你要操练，你要操练的，他不是操练的事嘛，操练可以帮助，但是操练不能取代这个份嘛，能不能行？你不能勉强要求他们所不是的，但是照着他们所是的，你要尽可能来发展他们。不要说他，我看整个中国有这个好处。他一个农家的孩子，但那个份在，我爸爸不能读大学，我爸爸不能进大学，但我这孩子有个天分，我还得鼓励他进去。那个就是有目的了，有盼望了，有内涵了。而那个决定，如果那时候这个父亲的决定就是说，我这有三分地，你这个不孝的孽子还要去读书，不帮爸爸种地，儿子就完了，懂不懂的意思啊？所以你要注意啊，那个托付啊会决定，那个托付啊它是连于啊生在神圣生命里，你接触到神了、产生了一个本能，而那个本能啊有个运作，这个运作呢你就要什么，要叫你要借助什么，要借助你的装备。所以你愿意做的说，主啊我愿意把人带出来，你自己要很注意圣经，要很注意你的丰富， 你要是一个满了活而解开真的真理，然后怎样呢？对救赎村的拯救和基督耶稣的经论呢，满了经历，不仅你真理是丰富的，你经历也是丰富的。你无论你好像经过许许多多的事，这个许许多多主拯救你的经历，如何在罪上主救你，如何在世界上主救你，如何在己上主救你，如何在天然上主救你，如何在你的所事上主救你，如何在你的无能上主救你，你不断地对主有经历，经历丰富到一个地步，你能说主啊谢谢你，当我说到主的时候，主对我一点不理论，因为他不断地救我们。这是保罗的话，保罗说啊，这个他曾救我脱离极大的死亡，现在还要救我们，我们指望将来还要救我们，他永远呢是我的拯救，因为他这样在我身上有这么多啊救我拯救我的经历啊，叫我的经历是丰富的。还有呢，对基督耶稣的经纶也是蛮有经历的。经纶是一个主观的东西，不要一开口经纶闭口经纶都是客观的，经纶是主观的。我今天早晨如何经历主，我昨天如何经历主，我上个月如何经历主，我去年如何经历主，神的经纶呢不断地在我身上有运行和运作，感谢主啊。然后怎样呢？然后你是勤勉劳苦竭力奋斗，末了怎样呢？成熟。这个成熟很难讲，我慢慢讲啊，你们有点耐心，我五分钟就结束这个聚会。第一个，在教训和品行上啊，成为高品的，懂不懂？成为高品的，这个换句话说啊，你这个人呢，不平凡。有的人比如说他的教训很频繁，讲一篇道很频繁，帮助人很频繁，就是你读经没有啊，你祷告没有啊，你爱不爱主啊，你要觉得不频繁，不频繁永远吸引人，懂不懂？这个人呢是受不频繁的吸引，无论这个人在哪里，当一个东西不频繁显出来了，人就觉得主啊，这里有些东西啊叫我能够受吸引，愿意追求。在你的教训上，你的教训要不平凡，不要讲过一篇道别人就感觉又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它平凡。你所为主所说的话要不平凡，然后呢你的行为要不平凡。行为不平凡不是说你走起路来要脚尖不沾地飘的，你还得走路嘛，你还得吃饭嘛，是不是？那有，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个故事，可能是讲卫斯理，在尼种信息里说到，说卫斯理到一个地方去，别人知道卫斯理来了，那个青年的弟兄啊，或者青年姊妹啊，就想看这卫斯理啊，应该很特别。结果看见他呢，也喝茶，很吃惊。咦，我们喝下午茶，他也喝下午茶。那我们就觉得要不平凡呢，就是告诉人呢，我三个月已经没有吃肉了，我在进食祷告。不是，是我告诉你啊，叫人感觉你特殊。为什么特殊呢？你有个味道，这个味道啊叫人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，人碰见的时候人觉得这个人身上有神。能不能清楚啊？这个无论是你的教训品行都要高品，然后呢在属灵的事物上要有洞察力。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人有某一个程度的成熟呢？这和你的洞察力有关，一看就看透了。这个老练的人，这个年纪大的人看事实也这样，一看就看透了。那我现在告诉你啊，属灵的事也需要看透的。你对属灵，你碰见人呢，你有洞察力，你说我要培养他了，我有一种洞察力，我知道什么合适，我知道什么不合适，我知道什么对他有益处，我知道什么没有益处，我知道什么对他现在有益处，将来不，或者我知道什么对他现在还没有益处，将来才有益处。有一种洞察力，这个你要培养这样的洞察力，你越和人在一起越服侍他们，洞察力越出来。然后呢你是一个有灵的知识的人，懂不懂这句话？连弟兄啊，灵的知识就是你最缺的。我看你不缺少丰富，你知道的不少，你知道东西不少，但是你这个东西啊，如何是连于灵和生命的？ 这个东西从你身上出来的时候，不叫人感觉你在讲一个道理，叫人感觉有一个灵啊在里面把它推出来的。我这个知识是有灵的知识，这是保罗的话。所以你要服侍人呢、啊，你一定要学习啊，我跟人在一起啊是一个有灵的人，灵从我身上能够出来，然后怎样呢，能够把自己建于别人的良心，别人觉得他那个生活是合适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看最给我们印象深就是李长寿弟兄。李长寿弟兄的确是一个一言一行啊都能把他自己建给别人良心的，别人看他只能说这个是一个活在主里面的神人，然后呢是对主蛮有经历，对神蛮有把握，你一个让主让神和主来成全过你的，你对主很有经历，你不要一开口啊、感谢赞美主啊，赞美感谢主啊，主爱我呀，我也爱主啊，我真是爱主啊，主也真是爱我呀，我没有主不行啊，主啊主啊我爱他呀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，话都没有错，很贫穷，没有什么丰富的经历。你记得这个歌中之歌、啊、讲到主是不是那个一个圣徒成长了，成长到后来这个别人问他了，你的良人就是你的主和别人的良人有什么不同啊，和别人主有什么不同啊，他那是找不到主，没有主嘛，那没有主他来告诉圣徒我这个没有主的同在了，比如说你主有什么特别，他马上就说了，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众人之上。他对主有很多丰富的经历，讲到主这是对不起啊，如果我有时间我也告诉你，一讲到主我可以有太东西太多来讲了，讲到他的所事有太多了，讲到他的所作有太多了，讲到他的带领有太多了，讲到他的供应有太多了，讲到他的吸引有太多了，讲到他的可爱也是太多了，讲到他的丰富也是太多了，讲到他在我们身上成我们的享受也是太多了。这个主在我们身上不贫穷，这几十年主怜悯呢，我还没有过一个理论的主。从1954年我认真的爱他到现在，没有什么时候他对我是理论的，他在我身上一直都是实实在在的。所以你要学习主啊，我愿意对你蛮有经历蛮有把握，然后怎样呢，你也是一个盼望能得着成全的人。你自己说，主啊，我要培养人呢、啊、求你先来培养我，有这一个你就成为一个与神同工的人。好了，今天早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。我的感觉是这样啊，若是我们一点点念呢是必要，可是你们会觉得累，你们是要讲啊还是念呢？讲了痛快啊，讲了痛快，但是我也告诉你啊，讲了一些诀窍是学不到的，念就学到，懂不懂？我这么一点点念给你啊，他有些诀窍就会出来的，我们试试看吧。这个下午啊，这我们还是照样复习好不好？还是要加一堂啊，下午加一堂啊，下午也可以吧，你们受不受得了？4:30下午加一堂，4:30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就停在这里啊。有没有报告？